坐在你的荣耀同在中，我们再次向你低头，向你俯伏，向你敬拜。主，我们再次重新对你说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主。主，我们再次对你说，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也说你是属于我们的。哦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我们出自于你。主，我们今天活着也在于你。主，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谢谢你在这个旅程的当中，你总是让我们有机会与你面对面。哦，与你面对面当中听见你的声音，看见你的荣美。主，让我们不仅认识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主，让我们也知道你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不仅拯救了我们，主，你又在整个我们人生当中陪着我们来走，扶着我们来走，牵着我们来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主，你要看见我们在里面长大成熟，我们也要看见我们在里面不仅是蒙恩，是恩上加恩，哦，不仅重新得力，而且常是力上加力。主，我们也像这个人生这条路必定会荣上加荣。哦，主，所以我们喜欢来亲近你，主，我们喜欢不断的常常来亲近你，主，我们也更喜欢的在亲近当中，我们不仅与你面对面，你乐意把你的心向打开，哦，你乐意把你的手按守在我们的身上，把我们引牵引在你的里面，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，哦，把我们放在你的胸怀。主，因为我们真知道你不仅是大人的神，蛮有怜悯之爱的神，你是那位在我们身上不停的施行拯救的神。哦，好像我们能够完全，好像天父完全一样，好像我们不仅得救，让我们能够全然得救，让不仅能够成圣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来。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，真是每个早上这样来到面前，你是我们最大的满足，我们在说你是我们最大的喜乐。主，我们再次对你说，哦，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。主，让我们上继续做着你要做的工作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啊，有人说呢，一个人要改变真的很难。啊，常我们祷告说，主啊，改变那个人，改变那个人。啊，有时候我们发现自己都改变不了自己，要我们去改变别人是很难。不过倒过来，既然我们生命出于神，所以真正能够改变只有神自己。当然也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被改变。人犯罪以后，就是不愿意让神来带领，所以走错了也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。我想这是一个人啊最大的困难。所以我常觉得，只要心中有个谦卑的心，有个温柔的心，我相信神总是有机会在我们身上来做他要做的工作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没有叫做对哪一个人叫做失望，叫做放弃。不过坦白说，也从这句话来讲，我对哪一个人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。所以怪不得主耶稣说，他不把他自己交在他们的手中，在那个时候，这些人很像，好像很拥戴啊，耶稣啊，啊，但是耶稣知道，不是不知道，他不相信那个时候你对他的真诚，不过他知道人是软弱的，啊，你可以立志行善由得你，行出来由不得你，像彼得就是这样，啊，这不是我们特别，我们不是在批评彼得。是借彼得真的成为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借镜。相同的，对彼得来讲，要改变，当然他已经从一个犹太教，在犹太教他也不见得是一个非常所谓的 religious person, 好像那个文士啊、法利赛人一样，他是一个犹太人，他是一个信犹太教的人，那相信在很多的律例典章里面他是认识的。但是他不是那种叫做在众人看为是一个叫做所谓的这个宗教人士啊，可以这样就说，但是在里面有很多的成见，有很多的观念。那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，他也是在改变的当中，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再说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说的，我们常常容易的效法就 conform, 我们被这个世界的一些观念把它捆绑住了。就是说我们已经定型了，我们已经，所以有人说啊，真的我们在 做一个牧师这么强硬的讨论当中啊，为什么？那如果信耶稣，只要信了就可以得救，那为什么要这么早信？我等到快走的时候再信，意思说他实际上还有很多他喜欢做的事情。不过问题就是，不是从你的角度来看，是从神这个拯救你创造角度来看的时候，你愿意被神来使用吗？所以如果你愿意被神来使用的话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早点信主啊，早点教会，因为不是一下就被神来用。当我三十几岁的时候，我说我要出来被神来用。有人说，因为那时候也不叫流行了，总是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啊，我们这些啊在职场要早点退休啊，五十岁啊把最好的、最成熟的那个五十岁到六十五岁，如果说六十五就退休，或到七十岁看怎么说，那个最成熟的、那个最丰盛的那个生命拿给神来用，所以呢，不要给世界用，哎呀。这个啊，都世界用，意思就是说啊，为这个世界打拼。那当然，世界给我们一些好处，不说世界没有给我们好处，当然就生活上各个样啊，没有缺乏，甚至很丰富。不过，如果你真的从被神来用的角度来讲，那在整个世界上走一段路，所以呢，确实是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是比较成熟的时候。假设你二十几岁出来做事啊，这个二十一二岁就出来做事，是蛮错。所以那时候我也说 OK， 我五十岁出来。不过发现呢，如果三十几岁出来的时候基本上不太好用，不是说各位，是说我自己，我里面还有很多不成熟，还有很多里面的意念，还有很多的不稳定，可以这样的说，还有很多的抓不准到底神的信是什么。当然很多时候要呢就是不知道神的信，还等不到神的信，我就自己以为是神的信就做下去，不确实没什么果效，甚至还会闯祸。不过倒过来说，知道神的心，如果神把心向打开，也不见得我听得见，听得见我也不见得顺服。在那时候很多很多，我发现真的到五十岁比较管用。也是那一年我回台湾，所以回台湾以后，我才真正的我才觉得可以在神的手中被神来使用。那些年来总怪感谢主给我有更多的机会学习，以至于有更多机会可以服侍。我要说上去，被神改变是很重要，否则你的人心思意念是不会改变。当然被神改变有个事情是需要时间，不是一下。有时候我甚至祷告在灵恩里面呢，特别这个方面，他很年轻就看到异象，有一阵子以后他真的叫约瑟是典型例子，他小时候就看到异象，不很不成熟，所以这他不仅给人造成很多的痛苦啊，给他兄弟啊各种很不愉快，给自己也找了很多的麻烦，甚至让他老父亲很伤心了，因为他孩子不见了。所以这些的人生带出来的困难，不只代表这个人不属于主，不代表这个人不爱主，不成熟，真是很麻烦的事情。那走过一个，那另外一个，原来在整个的被神改变，让神有神来改变，其实问题还是出于在于自己，你愿意顺服吗？当我遇到这么多传道中，有一个传道对我的影响很大，特别在这个方面，就是 Oswald Chambers。 他最喜欢说你一定要投降，一定要 surrender， 就是用以前的英文，那是以前那 submission 是另外一个字，当然啊，用像尼多森弟兄讲话叫做破碎啊，这个什么叫做投降等等，这种大概不需要我太多解释，就是你需要真的 recognize 你是人，你需要找到那位神，既然找到他以后，你需要知道怎么对他有个对的态度，对的态度唯这种态度就是你要投降，你要投降啊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那也需要一些时间，但是如果时间在整个过程上你的心智还是不改变的话，是很难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我相信我们在主面前这些年日来慢慢这样的学习，这样的追求啊，也是在愿意一步一步被神来改变啊，不然怎么样，这样走过来六七年，这不是短的时间啊。如果我们现在觉得我们比较稳重一点，或是啊，我们这个啊，整个心中比较更多的有从神来的平安，有从神的喜悦跟满足，就是你走在神的心当中，你会有那种满足，我相信是我们在成长的里面，但也是不容易一个成长。 OK， 我们回到今天要提的这个彼得。 彼得要他传福音是没有错的，要他传福音从理论来讲世人都需要福音也没有错，但真正要他传福音特别传给外邦人的时候，对他讲这还是一个很大的困难。所以神一步一步的把他挪移，把他放在这个所谓的做这个皮的这个家里面啊，这个做皮的这个啊，他为什么把他放来，坦白说也不是很清楚，很可能在那个环境当中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，很可能这个人对他比较啊，因为他已经不在耶路撒冷这个熟悉的地方，已经跑到这个外面去，所以在这个环境该撒利亚这个地方，所以对他来讲有人来接待他不错，但是如果我想他有选择，大概他不会坐在皮匠家，因为皮匠家有很多死的这个动物，另外要把皮拿下来嘛，那照旧约来讲这个是不洁净，对来讲这是一个犹太人啊不应该去的地方，不应该接触的地方。不过 anyway 他去，所以心中还觉得可以，哎呀我不过来住住也暂时，那居然也是主内弟兄姊妹啊，这个在家中也很好。不过要他直接跟个外邦人传福音基本上是蛮难一件事情，是蛮难一件事情。甚至他做了使徒以后，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还责备这个彼得，因为当他跟外邦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个犹太人呢，啊，一看到彼得，一看到他们，就赶快从那群基督徒当中就退出来，因为他知道这群人一定打第一个碰到彼得的时候说啊，你怎么跟这外邦人在一起啊？怎么跟他在一起吃饭呢？你这个人不是这个信犹太教，或是说你不是犹太人吗？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？这样的这不洁净啊，不干净啊，甚至这样的违背的事情等等等等。所以保罗就很生气，你看连彼得都可能做成为法利赛人的，他知道怎么该做怎么该，不过也尽量在适宜的环境的当中啊做他觉得该做的，不过一个环境考验来的话，他宁愿放弃，总我讲放弃他信仰的立场，他做一个不这样的事，所以是不容易，改变是不容易。所以有时候人家牧师你怎么会，如果说好像有些领受有些领悟，你需要改变，那这改变确实是需要不断去操练，不需要去对神的话是 must， 当然被圣灵更新以后，我对于圣灵的认识，我对我来讲圣灵的帮助也是 must， 是必须的，只欲因为有神的话知道，但不见得我会改变。圣灵在我的里面的时候，不仅在那个环境当中让我想起神的话，而且当我顺服的时候，一个的平安就来，一个喜乐就来啊！我现在越明白主耶稣说我的这个食物就是遵行父神旨意，整个的旧约特别从诗篇角度来讲，一个人有喜悦有喜乐的时候，是因为他知道他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来。所以如果你问保罗读他书信，很明显的他最喜欢讲一句话，哦，在我里面有喜乐，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，为什么？因为任何事情这纵然在患难当中，我也是走在神的旨意。所以回过头来，如果叫一个叫彼得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成为使徒，如果他不知道神的话，如果他不愿意走在神的话，他心中还是没有平安，但这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，也是一个所谓的在所谓的整个信仰上你的一个认知，不仅你有信仰，你需要怎么把信仰成为一个能够面对你生活的力量，这个叫信心。 OK， 我们来看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啊，用故事来讲，这个话分两头说哈，先说这个哥尼流，现在又说彼得，那完以后又跑去说哥尼流，然后又跑到说彼得，最后把两个就凑在一起。OK， 啊，所以路加是一个蛮啊，对语文来讲呢，有人说了，路加福音是很美的一个书信，语文来讲，这解经家才能够分辨。不，我觉得路加福音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读起来就对我比较容易懂了，这是我是了解。OK， 我们来看第九节到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，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，觉得饿了想要吃，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，彼得魂游向外，看见天开了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系着四角， 垂在地上，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，并天上的飞鸟。又有声音向他说：彼得，起来宰了吃。彼得却说：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。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：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。这样一连三次，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。
OK， 这边讲到了就是哥尼流接受了一个异象，那完了以后呢，他就把这个异象交代给两个仆人，一个兵跟他说你要去找这个人叫彼得所以这是这一天。第二天的时候，圣经说第二天就是讲这些人已经在路上，应该在路上，而且说快要将近到那个城。这时候呢，神就向彼得这个显现，或者说神就给彼得一个异象。那如果这两个异象是都是异象，有一点分别化，前面哥尼流那个叫做 open vision， 就看到神这样子。那这个呢，是在彼得在祷告的时候进到一个叫做由什么魂游向外，意思说进到一个 trance， 一个 trance 里面，就是呢，好像这个你可以操练一下，再蛮好玩的。就是在思想的最容易的是什么？这边是讲他在祷告，我觉得祷告是一个很好，就你把东西放下，基本上是来到神面前。或许另外一个在读经的时候，默想那段经文。所以再说读经祷告读经啊，常你不要把它分隔变两件事情，常是一件事情。当你在读经，你在完了叫默想，你可以说读经的时候你就祷告啊，读完那个经文你就默想就祷告，你很容易进到那个意象的里面。其实从某个角度这没有什么玄，我已经解释很多次。如果我在加州，我在旧金山，在金门大桥，我第一次去金门大桥 assume 你们都没去过，所以我就把这个金门大桥描写了一下多高多漂亮多雄伟，然后还有还讲多冷啊，风有多大，然后雾怎么进来。一说我把看得见的写下来成为文字，然后把这个信寄还给你们，我就把信寄给你们，假设你们都没有看过金门大桥，所以你们就看了我的信。如果我的语文还可以，你的语文也不错，当你看完这个信以后，你觉得只是一个知识吗？你应该看到那个图画才对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语文的用法，你看到的成为文字，文字传到这边来，不论是这个距离传过来或者时间传过来，等到这个语文进到你手中的时候，为什么你看小说会看得这么有劲？为什么你看一些的所谓理论的书你看看会睡着觉？这是很简单的道理。为什么你看那个武侠小说这么有劲？因为从头打到尾算是很有劲或是一些什么爱情小说等等，这那时候很流行。我那个年代我是没有看，因为对语文我没什么兴趣。因为我听好像我的同学大概没有人不看，有个写的叫窗外，有没有本书啊？然后就有人就问我说你看过窗外？我没有，有人问我这样，我就说那窗内呢？一个傻瓜问一个问题，我以为有窗外就有窗外，这我的脑子不会想窗外是讲什么。我想说有窗外那到底窗内在干什么？我要说在这里语文就这个用处。所以呢，从这角你看意象这不难，当然我不希望你乱看意象，我不是这样随便看小说看电影，我是说你常看神的话语，然后有些时间就默想。我第一次很清楚的看意象的时候是在思想神的话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我跟着这个使徒们呢，特别是约翰，我记得话跟着他走，耶稣被卖，从这个监牢出去，背着十字架一直到哥他身上，在默想这段话。最后我就发现主死就成了，把灵魂交给神，就投地下去。那完了以后我说主好好，就是很可怜。然后从某个角度来讲，我觉得做基督徒坦白说也蛮悲哀的。 如果说基督徒要像主耶稣，那最后这是我们的路。最后就要这样思想说，整个黑都黑的，但是还是看得见，就黑漆就暗了，很暗。啊，突然我看到耶稣，突然我看到耶稣抬起头了，然后只讲一句话：我这样死，因为我觉得他很可怜嘛，所以我这样的死是为你。从那开始，我知道十字架是为众人没有错，但是对我的意义来讲，十字架是为我。所以你说看异象难吗？当然，我不要说不要乱看，看一些乱七八糟那不行。异象既然是从神来，最保险就是读神的话，然后最保险就默想神的话。那倒过来，你看保罗的书信就不太容易看异象，因为保罗书信需要想啊。所以《四福音》《使徒行传》还有旧约的一些的。啊，这个旧约的历史，当然诗篇其实从另外角度是蛮好的。如果你能够进到那个诗篇那个作者那个光景里面，所以中间有一个人给我的鼓励很大，就大卫。那时候我乱七八糟的时候，好像生活很一片混乱的时候，刚好读到大卫讲到这个敌人对他怎么样怎么样，哦，我说这个人跟我很像，哦，这个英雄哎。人家都看我不行，大家都看大卫不行，说大卫是英雄，所以我读他东西我也蛮有兴趣的。读的时候我就想他，那但是这个比较穷的话，因为他用的话很描写，哦，他好惨的时候啊，好像个这个怎么样怎么样，哎，我也蛮有感动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好像读神的话，对我来讲，不仅是知识，那是根本，但是 more than 比知识再多一点，或者更多一点。是因为在这个里面能够跟一些的作者跟他们的经历是可以认同，但基本上最重要是这样，不仅是知识，是在经验上跟一些作者认同更要紧。如果这位作者在经验里面怎么遇见神，你也可以在他的经验的当中跟他走一段路，你就可以遇见神。一说你可以看到异象，听见神的声音。OK， 就在这时候，彼得这时候讲到什么？在约在五阵的时候，就到房顶上去祷告。OK， 这有啊，稍微解释一下好了。基本上当时的房顶都平的，平的是干嘛？主要是用来啊晒东西啊，就你晒在地上，不如晒在房顶，这是一个啊，这是一个。那还有呢？屋子里面因为有窗没有错了，但是那个窗可能不跟我们现在不一样，不是这么方便，所以呢喜欢在屋顶上面是平的，然后在屋顶上搭个这个一个插几根棍，比如说如果屋顶是四四方方的，就插四个棍，你就弄个布在上头，弄个帐布在上头，干什么用？乘凉用。所以黄昏的时候呢，清晨的时候，你走到上面的时候，因为也用那个布啊，这样弄了可以让这个太阳不要直接晒到那个屋顶，然后这个屋里面就很热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想有点风吹来，很可能那个时候有点风吹进来，那彼得还没饭吃嘛，因为还在等吃饭，所以干脆他就跑去啊楼上去吹个风。吹吹风的时候，是他刻意要去祷告，还是他只是吹吹风就开始祷告，这不晓得啊。因为讲到这个中午去祷告，这不是一个绝对是一个犹太人会做，不是不能做，但是不是像前面讲到那个哥尼流，他三点钟就祷告，这是犹太人的规矩。中午祷告不是犹太人的规矩，除非你是一个自认为是一个极为敬虔的人，极为是一个 religious person， 所以你会多一个这样的祷告啊。这是解经家在分析，在告诉我们，所以就到楼上去，就在这时候等吃饭再祷告。所以彼得这时候就要由魂游向外。 OK， 我大概把这个事情的背景跟他讲了一下，主要是看这个看见的内容是什么。第一个呢，彼得看到就有块布啊，就从天上掉下来，那一看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，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， 并天上的飞鸟。然后呢，彼得就看完这些东西以后，就有听见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就有声音说，又有声音说，彼得起来宰了吃。彼得却说，主啊，这是不可的。然后用两个 term， 一个叫做凡俗的凡俗物，一个叫不洁净的物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然后又来一次，又来，总共三次。然后那个布就收上去，然后那个东西里面的东西当然也不见，就收上去。主要是这个当中的所谓的对话，一个布下来，基本上所看见的大概所有的，用这句话可能有点夸张了，不过据说这边有许多许多的动物在里面，有各样的氏族，你可以说所有的动物，你可以说有很多动物各样，记住不是单样，在这里面呢有氏族的，有昆虫的，有走兽，有昆虫，还有飞的，一说包括所有的动物都在里面，可以说，可以说，或者说代表好了，你不说每种都有，起码有飞的，有爬的，还有这走的都有，而且是代表很多的不同的代表都在里面。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然后有个声音就对他说，他能够说主啊，他认识这个声音，所以呢他知道这是主耶稣的声音，所以一听也他知道主啊，他不用猜。保罗还问一下，主啊你是谁，要 make sure， 他不需要，主啊不可以，这跟他来讲是很习惯的，因为主跟他说什么他跟说主啊不可以，这很习惯，这个人是很这个很直觉。但这个很直觉，之所以直觉呢，是因为这个人他的过去，以他的这个所谓的习惯来讲，我曾从某角度讲，他是一个蛮有习惯的人，所以一些的习惯已经到一个程度，已经成为他的习惯，他已经不用想，所以直觉告诉他可以做，可以不可以做，包括给读了这段经文，因为那个声音说起来把他宰一次，他马上直觉说不可以。他马上就说不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因为这边用了两个人，一个叫做凡俗的，一个叫做不洁净的，有两样。所以换句说，在这些的这个所谓的动物啊等等这里面，是两种混在一起的，一个叫做这个叫凡俗的，这个凡俗的是什么？你可以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其实一件事情就没有一定要分得这么清楚。不过你在语文上你可以这样去解，凡俗是就那个是不洁净，是不可以吃的。另外一个叫做所谓的不洁净，是说它本来洁净，但是被污染。基本上旧约告诉我们，有些的食物是可以吃的，有些是不可以吃的。但是如果这两种食物，这个可以吃的这种食物跟不可以吃的食物碰在一起的时候，也变成不可以吃的。因为叫什么？因为不洁净，所以他很清楚，不可以，不洁净的不可以吃，就是那你就选一些洁净来吃，不行，因为那个洁净的碰到不洁净，也就不洁净了，这都不可以吃。所以他觉得他是非常仔细的，他是觉得他是一个表，你要知道。这些的专业的人，单单用这个渔夫来讲，之所以叫做用下来叫达人，叫这个人是叫专家，是因为这人他有一套的，这一套的东西要他改是很难的，是很难，因为他是这是他出名的原因，这是他成功的一个结果，叫他改变是很难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有个很出色的企业家从对岸把他请过来，然后要跟这个他要讲演这个怎么传承啊，这个怎么把这个交棒啊等等。他一看见第一排坐在那里，他就说：“今天我要的不是你们来，我要的年轻人来，因为这些都企业界在台湾的大佬哎。”他怎么是你们来听呢？台湾的习惯有点不太一样， 台湾的只要是这个出名的等等等等啊，这个大概就起码来捧捧场也好，来这个这个所谓的来这个见识见识啊。或许说人家问到，哎，这个有个名讲员来的，你有没有去听啊？如果没有去了，你觉得有点真的好像这个有点不差了。OK， 为什么这个讲员这样子说？因为他知道，他尊重这句话。他知道一个人做到现在成一个所谓的这个大佬，他的一生经验是很重要，他不反对，他一生的这个到今天有这个果效，是证明他的经验是对的，不仅有经验，经验是对的。但他蹦了一句话，一说你就是说你交棒了，就你还要改吗？你交棒，你还要把这个所谓你的这个一定要用下去。一样放下去。昨天我在一个教会讲这个传承的事情，传承有个很，这是我在华人里面比较觉得的传承，我传给他，我希望那个人做的接我，他一定要做我所做的，跟我一模一样，我没有这个观念。他可以做我所做的一阵子，免得引起这个混乱，因为我马上交给你，然后就马上你就改变。那其他人因为其他人都跟着我的，所以你马上改变他受不了，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办，会慌张的，会害怕的，甚至会走开。但是说这个人不能够改变，他一直要做你要做，那请问这一代跟一代有什么分别？更糟糕的，下一代所预备的所面对的困难跟我这一代面对困难有些相同，但不见得全然相同。重点是在这里，下一代的困难是他们要去面对，不是我要面对。我怎么把我的知识、把我的经验交给他，这是很重要。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，我不能够只是教他知识，在讲堂上，我不能够只是教他经验。哦，我碰到经验，我就用见证了。我需要陪着他走一段路。好叫我要跟他一起去面对他的困难，他处理困难，以至于我在旁边给他的经验，给他的知识，能够成为他的智慧，可以听得懂吗？他不要只是有我的知识，只有我的经验，他需要有一个智慧去面对他的困难。我讲过这些，大家也听我讲起。当时我们王说，神啊，求你给我有这个智慧，好叫我能够判断国家事情。那时候他很谦卑啊，那时候他很敬谦的，很爱主。他知道他真的讲说，我父亲算的什么？如果我父亲能够起来，是因为神你的缘故。所以他事情真的看得蛮清楚的。他知道父亲伟大，是因为神与他同在。所以他也知道，如果他伟大，跟他父亲一样，他需要神的，所以那是很谦卑的。所以神在问他要什么，要这个要他都不要，他只要一个要智慧。所以回答了，要智慧。哦，牧师，那我也要智慧。你要知道智慧什么意思？智慧这句话意思就是求神给我一个可以听见你声音的 heart， give me a hearing heart。 这个的观念在我的里面对我讲是蛮重要，更白的说更清楚，我需要找到一个接班人，或者一些愿意跟着我的人，他需要有个 heart， 叫做 hearing heart。 当然他信神很重要，不过跟我相处的时候，他知道他愿意听我所讲。但是我要相对，我要保持一个事情，我不能够你跟着我以后我做的你就照样去做，而且一模一样去做，这样我为难他，因为他面对的困难跟我的困难不一样。而且如果他每次只是照我的方法做，基本上就不用传承，基本上就走下去，反正一个模子嘛，就一样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所以你会创新是必须的，这就是在职场上一个很重要观念，创新是必须的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，在创新的当中，从某角度是创新，从某角度来讲，你可以叫做复兴，叫做恢复。我们要回到最先的心，所以后面有一个叫创世纪的心，是这个地是空虚混沌， 还有一个新在哪里啊？是在启示录，那叫什么？叫新天新地啊。我们不能够待在旧的东西，这样东西到最后，我不知道各位，到最后你会 boring， 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、没有价值、没有挑战。所以这时候影响不是这个藏在这个企业上要，你需要有个叫做 passion， 这是一个。那但是导演你需要有个成就感，你做了半天没有成就感，不一定是金钱，不一定是名誉地位，你有个东西发明出来你就有个成就感了，对不对？你有个东西弄下去有个成就感，你没不能够每次做一半就不见了，做一做就走不通了就回头啊，那就到了三十年四十年原地踏步啊，到最后真是想进加拿大的时候都不敢进去了，都不想进去，那蛮麻烦。所以这些的东西在这个观念的里面，神要彼得做一个新事，他已经被更新了，他要这个更新就是他接受福音，他需要把这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福音的人。可能对彼得来讲这没问题，拍拍胸口，神啊我可以做，所以对同胞传福音 是没问题，他觉得这应该也是他的责任，而且也是他喜欢的。但是对一些外邦传福音，彼得说不行，不要从这个习惯来讲不行，就算从理念来讲不行，因为外邦人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欺负攻击以色列人，你听听先知书的话就知道，神啊为什么兴起这么坏人来惩罚我们，如果好人来惩罚我，我还承认，我先知说是我们以色列人错，这个我能够接受，但是把一个更坏人来惩罚我，神啊我不能够接受，好比我好来惩罚我，用那好人来惩罚是可以，不用坏来惩罚是不行。这个观念在整个的旧约当中是非常清楚，每个先知差不多讲的东西，这种的理念也放在新约这些犹太人的身上。不过如果你读罗马书的时候，特别或许你倒过来读先知书的时候，这样倒过来从新约读旧约，你就发现，特别读罗马书，你就发现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积极，先从消极来讲，因为这些外邦人坏，所以神要定他罪，定他罪坏坏在哪里？坏打坏的，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打，这个都是不信神的国家打，啊，所以这还是坏打坏嘛，所以还不知道谁比较好。这么坏人去欺负，起码以色列人这是神的选民，起码当中还有好人，起码 in general。一般来讲，以色列这有神的比不没有神的要来得好，你怎么是坏的去欺负好的？所以有一天审判的时候，神会用这个来审判坏的欺负坏的，没有什么好审判，坏的欺负好的，神的公义就显明，审判永远跟一件事情有关，审判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神用坏的来这个所谓好叫神的百姓悔改，如果你不悔改的话，到最后你现在说我没有像他们坏啊，如果你不悔改，有一天你会变成这么坏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读到这个旧约的时候，这个很不可思议的，如果神是爱，我们就要把这个杀绝，当灭之物，这个不可思议，从这个圣经来讲，从人讲这不可，就从神学来讲给一个理由，因为这些坏 OK， 这个我倒是可以解释，如果当一个人一个朋友来问你我该怎么办，我相信你就是不是医生你绝对会讲这种事情。如果你问朋友问那什么事，昨天看医生的医生说你的朋友说已经有个 cancer， 大概你想都不用想把它割掉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啊，让他养看看啊，养大点更好啊，你会这样做吗？因为如果留在里面一定会影响到别的好的，所以神会用这个，尤其进到迦南地就是没有所谓出去，最好是把他 都赶出去，因为这神预备，如果不能够出去一定要把他限制住，绝对不能够跟他们所谓的一起生活，包括同婚在里面，因为好的会被这坏影响。 那另外一个，这是神的怜悯，坏的当中会不会还有一些好的，你总要给他一些机会。所以给一些不信人总是有个机会可以信耶稣。但是对刚刚我们这样解释，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你一听就都明白都能够接受吗？不容易，尤其是犹太人，在这种光景当中，听说我要传福音给我的同胞没话讲，如果要传福音给一些这么坏的外邦人怎么可能，在心目当中不可以碰。如果走过来，如果要走过，宁愿绕个地方，不要走过撒玛利亚，宁愿绕个地方，不要直接走过去，不要玷污，不要沾染。然后神说起来你要吃，意思说这不在于你去分辨，是在于我告诉你，你要去向这些人传福音，得着福音。彼得说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还是讲善事，讲善事。这句话就这个很一个结论了。第二次有生所见不可，一见善主啊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第二次有声音像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。还是在两个这个事情在来打转。神所洁净的你不能够当作俗物，这是不就是不洁净的不能够吃，这是洁净的可以吃。所以呢我可以吃这洁净，但是这个洁净若是碰到这个不洁净的就变成不洁净，都不能够吃。所以不洁净这个叫俗物，这个是叫被沾染的不洁净的物。我给大家分，如果神洁净的，当然这个本来是洁净的，现在脏了再把它洁净是可以吃的。这句话还另外还有意思哦，凡是我洁净的，连不洁净以为过去是不洁净的俗物也是变成洁净，可以听得懂吗？两种，一个是不洁净，一个是洁净。所以不洁净当然不能够碰，洁净的如果万一碰到不洁净，所以那个洁净也变成是不洁净，所以都不可以碰。不过神导一句话是这样的说，如果有不洁净的我把它洁净，当时就变成洁净是可以，但是那个原来本来就不能够碰的叫做那不洁净，若是神说我愿意洁净它，它还是会变成洁净的。所以圣经你读的时候，如果你多一点这样思想把它弄清楚，你才知道神的心是什么。传福音绝对不是你的选择，我说对象不是你的选择，没有任何一个的理由可以给成为你的理由说我不会传福音给那个人。如果这个这样一个观念是在你的观念，所以从另外角度来讲，这是我们在内在医治的时候大概你从来不能够不碰，你没有任何一个理由不去原谅一个得罪过你的人。所以赦免是很重要的，饶恕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，好像传福音都是为别人好啊，办得不行啊就下地狱啊就痛。其实传福音很重要，你会碰到一些你不喜欢的，你不愿意去接触这些不喜欢的，你不愿意去做，反映一件什么事情，反映的是你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还差个一段距离，可能差个十万八千里，甚至反映一件我还没有真正的明白福音，或许还没有真正得着福音，或是得着福音的皮毛。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得着福音的人，祷告不再思考你要不要传福音，在思考神跟你讲什么，这是命令，大使命是命令，我们讲过这个，你要不要顺服？到最后你还是不是很乐意，或者不是很开心，或者觉得很为难，不过你还是因着顺服去做的时候，突然神把一个人放在你面前，这个人是得罪你的，这个人是你不喜欢的，然后神说向他传福音，哇，里面很多的挣扎，神真要这样吗？真要这样吗？ 一次两次，神说你不再要就不要再问我，感觉受伤俱伤。彼得这时候突然醒过来，如果是这样我就接受，到底是谁我搞不清楚，反正到时候我再看吧，如果神忘记也就算，不起码表明我愿意。 OK， 就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大使命既然是一个使命，是神要做的。如果说传福音有什么好处，只为了那个人，为了那个人得救，好处感谢赞美主，你有这个认知。那如果这个人不信主呢？如果这个人根本就是与你为难的呢？你还传福音给他吗？那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啊，因为你说传福音叫人得救是好处，但一点好处没有啊，还自己还受苦啊。我要告诉各位是好处在哪，好处是叫我这个人得好处，我真爱那个人吗？我真是有爱心吗？我那个爱心是有条件的吗？我那个爱心是真的吗？还是装的吗？还是假的吗？等等等等。我不真的碰我，这不啊，跟那个传福音传的班不认得那个，这传了以后，那个人最后还是不接受，他就只是在街上就传福音的，哦，传福音的这不接受，这个人你要知道啊，你这样人再不信耶稣，你就下地狱了。他已经开始生气了。他那个爱心已经不见了，他的耐心也不见了，最后他的面子觉得好丢脸，搞了半天你还是不接受我。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，有些事情一些事情混在一起的时候不太清楚，弄开的时候我就比较清楚，知道什么是我必须要做的，什么是我有这个我的环境适合的时候再去做。有些我甚至说你找我，我就说我无所谓，要不要做的无所谓。传福音大使命是必须的事情，不是你的选择。就在这时候，神借这个事情向彼得三次的显现，三次用异象跟他说话，拿起来都是命令，都是你要点爱心啊，你不要只是得救就好啊，人还你的亲戚还没得救。耶稣没有讲这种话，因为这是大使命。OK， 在这个做当中你发现那个人的困难，所以你爱他，感谢赞美主，所以证明里面有爱心。如果你不走这个大使命，你还不知道你没有爱，不相对也知道你里面爱心有多少，是否有条件，算了，不要传了，不要传。而且有包括我在内，哎呀，今天他脾气不太好，不要传。等到天他脾气好一点的时候，不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脾气好，他心情好啊，哦，不过你还是有个机会，但是你不要跟人家冒犯，不要跟人家对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就是说在你整个的所谓的传福音这个事情上，你要接受这是一个大使命，接受这个大使命，做你该做的事情，你就开始发现一些事情在里面的爱，你里面的智慧，里面的忍耐，里面的包容，是不是一样的转，甚至到最后真的那个人过去是让你吃过亏的，你是否真能够饶恕那个人？坦白说，你不饶恕那个人，你可以传福音给他吗？那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在这个彼得服事里面，神还是在预备，先把这个人，不是技巧，不是服事，因为真的服事当中传福音的要紧的还是受就圣灵的感动。不过在整个的光景当中，圣灵在做工以前，我们这个人有没有预备好？我们这个人有没有被调整？里面还有这些乱七八糟，有没有被挪开？不然的话，可能很多时候真的很，这个我想各位也听过，有些人哎呀，他跟人家传福音，跟他同事传，最后两个吵起架来，传福音还吵架，那这个真没道理。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，这主耶稣说的，这个传福音给贫穷等等等等，他是报告人神悦纳人的喜年呢。那个人听见福音以后，应该开心快乐才对啊。怎么跟听了你跟他传福音，最后他气得不得了，以后看都不看你，那不应该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这是不是跟技巧，我不说技巧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但跟你的整个心态很有关系，那你为什么要传福音是很有关系。我想这个是需要去了解，但发现我们里面有很多不适合传福音，因为有很多思想意念在里面，这需要都要改变，这需要都拿去，不然的话，里面的骄傲啦，或者里面的这个嫉妒啦，啊，里面的这个偏见呢， 绝对不太允许我们去传福音，是很难的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一个见证人，传福音的人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被神得着。我们不仅遇见了这位生命的主，而且我们的生命也不断的被他更新，被他改变。那我想这是今天这个从彼得身上我们可以去学习，求主恩待，求主真的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呢。然后求神主我愿意，然后就跟神说，再传着求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，求主给我有智慧，求主给我有耐心。主啊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求主啊，你的灵不断的把神的爱浇灌在我心中。求神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效的，能够成为一个真的可以把福音传出去的一个见证人。我们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啊！如果我们里面还有一些的，特别这首不要想得太远了。如果是我们心中对某些的人，你还是有个成见，可能他是基督徒，可能他不是基督徒，就是他基督徒，你说算他已经信耶稣，你看他人还这样子，让他去吧。或那个人本来就还没有信耶稣，你看这个人对我这样不好，他不信耶稣，他本来就大概也会有不会信。我们先把这个观念要改变。神啊，这个人在我旁边，他信主，但他有件亏欠。虽然他对我某些事是有亏欠，但是我还说，这个我的这个主内这个弟兄这子，他灵里面需要被突破。主啊，求你恩待他，祝福他。如果有机会，可以给我一些讲一些安慰、鼓励他的话，或是一些提醒他的话。相对也是对一个还没有信的朋友，也是可以这样子。他还没有信，虽然他对你不怎么样，不跟主说，主啊，他的人还没有。但是主啊，如果你安排一个机会，我要跟他讲，主啊，你要给我有智慧，给我有能力，好叫这个人能够得着福音。主啊，我只做一件事情，我顺服你，信靠你。我相信你会慢慢成为一个明白神性的人，你会成为一个走在神性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，我们在你仰望你，仰望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说谢谢你，你这样恩待我，带领我，但主就继续引领我，让我能够更多走在你的当中，让我更多的做主能够讨你的喜悦。主，把自己把众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，让我成为一个完成大使命，这个传福音都会完成在。哦，更新我们，改变我们，带领我，引领我们向前，仰望你，仰望你，有感动的。给到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，主要继续的改变我们，透过意象，透过你的话，圣灵不断在里面做更新的工作。哦，好像蛮有基督的生命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做基督所做的事情。哦，主耶稣，谢谢你在地上日你所做的就是接受父神给你的命令。哦，你就完成父神给你的命令，好叫从你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神的爱，看到神的智慧，看到神的能力。主啊，让我们学你的样式。主啊，我们接受你给我们的命令，接受你给我们的呼召，接受给我们的使命，以至于在整个过程里面，主，我们不仅看见那福音的果效，也看见我们的生命也被你不断的改变，让我们更多带着你的智慧，带着你的爱心。主啊，更是带着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，我们就知道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，好就一切相信。我们把这些钱继续交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，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